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刚才我们唱圣诗你真伟大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
刚才我们唱圣诗你真伟大的时候，我很激动。
我想起了当年我为我母亲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想起了当年我为母亲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给她选的第一首圣诗就是你真伟大。
我选了第一首圣诗给她就是你真伟大。
所以我想到了我怎么带我母亲信主的。
令我想起我怎样带我母亲信主的。
完全是因为分享神的话。
完全是因为分享神的话语。
分享神的话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
分享神的话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权利。
也是给我们的恩典。
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第一次跟人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跟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是在2004年的夏天。
是在2004年的夏天。
那也是我第一次传福音。
那时候都是我第一次传福音。
当时听我传福音的只有两个人。
当时听我传福音只有两个人。
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
人总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最爱的人。
人总会将最好的给自己最爱的人。
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妈妈。
而这个福音是我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而这个福音是我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所以那天我给他们讲圣经。
在那天我讲圣经给他们听。
讲耶稣基督的故事。
讲耶稣基督的故事。
当我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我讲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面对那些侮辱他咒骂他鞭打他杀害他的人。
面对那些侮辱他咒骂他鞭打他伤害他的人的时候。
耶稣向天父祷告。
耶稣向天父祷告。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就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就在那一刻我的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
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
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
那是我第一次因为读神的话而流泪。
那个是我第一时候因为读神的话而流泪。
从那时我开始体会到什么叫饶恕。
从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叫做饶恕。
我知道真正的饶恕不是靠人自身能力能做到的。
我知道真正的饶恕不是靠人自身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就在那一天我讲完耶稣基督的故事我母亲决志信主了。
在那天我讲完耶稣基督的故事我的母亲决志信主。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饶恕的心。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饶恕的心。
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
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好请。那时彼得近前来。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0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在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先一起在天父面前做一个祷告。
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晨恭恭敬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照你的话去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章到20章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们如何与人相处。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章到20章是主耶稣基督教门徒怎样与人相处。
在我们刚念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呢，耶稣正在讲在教会里门徒们应该如何处理弟兄之间的矛盾。
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基督正在教门徒在教会怎样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
正在这个时候，彼得进前来，他问耶稣。
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入来问耶稣。
他问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们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到七次可以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大家可以想一下。
彼得当时问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得意洋洋的。
彼得当时问这句话，一定是得意洋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犹太拉比们教导人们饶恕别人3次就足够了。
因为当时犹太拉比教导人饶恕人3次就足够了。
到第4次就可以开始惩罚了。
到第4次就可以惩罚了。
彼得跟随耶稣很久了。
彼得跟随耶稣好耐了。
他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知道哦，耶稣可不是一般的拉比。
他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拉比，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超越律法的，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
他是超越律法的，是有恩典怜悯的神。
所以彼得就表现得比拉比们还要良善，
所以彼得就表现得比拉比还要良善。
他就问：“哎，我饶恕7次可以了吗？”
他就问我饶恕7次可以吗？
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时在场的门徒们一定都很羡慕他。
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门徒一定都很羡慕彼得。
哇，彼得境界比那些拉比们要高多了。
哇，彼得的境界比其他拉比要高得很多。
然后大家都期待着耶稣的回答。
大家都期待着耶稣的回答。
那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教导彼得和门徒们。
耶稣是怎样教导他的门徒的。
耶稣的回答出人意外。
耶稣的回答出人意外。
他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
他说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
这70个7次也翻译成70乘以7、也有这么翻的。
也都是代表70乘7。
那耶稣说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耶稣说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有两个意义。
有两个意义。
一个，这个数字是鲜明的对比。
一个这个数字是鲜明的对比。
如果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的话，4章24节。
如果大家还记得创世纪4章24节。
那该隐的后代中有一个叫拉麦的。
该隐的后代有一个叫做
拉麦。拉麦。
拉麦。
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
他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
那耶稣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对比，一个是复仇，一个是饶恕。
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复仇，一个是饶恕。
那耶稣是把凭血气的拉麦无休止的复仇和依靠神的门徒们无限的饶恕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耶稣把凭血气的拉麦无休止的复仇心与依靠神的门徒们无限的饶恕心作了强烈的对比。
那数字第二个意义呢，是七这个数字在犹太文化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第二个意义七呢，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耶稣说70个7， 啊，七是个其次，它不是定一个数字上的量啊，不是四百九啊，这就是到头了，是一个完全的饶恕的意思。
七十个七次其实是代表完全的饶恕。
那为什么耶稣所说的饶恕跟彼得和犹太拉比们所说的饶恕差距这么大？
为什么耶稣的饶恕和彼得拉比他们的饶恕差距这么大呢？
在圣经中，饶恕这个词哈，它的本意有涂抹、不再纪念、释放、赦免、医治，有这些意思。
在圣经里面，饶恕这个词呢，有涂抹、不再纪念、释放、赦免、医治等等的意思。
那耶稣强调的饶恕，它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品质。
耶稣强调的饶恕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品质
啊，所有这些属灵上的这种品格它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
所有属灵的品格都不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啊，它就像爱呀、怜悯呐、恩典呀、喜乐呀等等啊，
都没办法用数字，好像爱怜悯啊、恩典啊、喜乐都不可以用数字去衡量
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一个妻子问丈夫，你爱我吗？
我哋可以谂一下，妻子问丈夫：你爱我吗？
丈夫说：哎，我爱你三次了。
丈夫话：我爱你三次了。
妻子会认为这是爱吗？
妻子会认为呢个系爱咩？
同样哈，饶恕也不能用数字来衡量。
同样，饶恕都唔可以用数字来衡量。
如果丈夫请求妻子饶恕的时候，妻子说：我已经饶恕你三次了。
如果丈夫祈求妻子饶恕嘅时候，妻子话：我原谅咗你三次了。
丈夫也不会认为他被饶恕了。
丈夫都不会认为他自己被饶恕，
所以饶恕指的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所以饶恕指的是心灵的一种状态。
彼得和拉比们他们所说的饶恕其实是忍受而已。
彼得和拉比他们所指的饶恕其实是忍受的意思
意思我已经忍耐你三次了，
意思是我已经忍耐了你三次了，事不过三
忍耐的时间限度到了，我可以采取行动了。
忍耐的时间到了，我可以采取行动了。
那主耶稣接下来他用了一个预言的故事来教导门徒。
主耶稣用一个预言的故事来教导他的门徒。
教导门徒什么呢？任何经历神饶恕的人也要同样饶恕他的弟兄。
教导门徒任何经历神饶恕的人都要同样饶恕他的弟兄。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和主题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和主题。
我会分三个方面来讲。
我会分三部分来讲。
第一，我们的神是饶恕的神。
第一，我们的神是饶恕的神。
从经文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
从经文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预言里面，天国的王向他的仆人算账。
在这个预言里面，天国的王向他的仆人算账。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个仆人居然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我们看到有一个仆人居然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这个数字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为耶稣在讲这个时候，当时加利利地区整个一年这个地区一年的收入才三十万两。
因为当时加利利地区一年的收入只得三十万。
那有人算过，如果这个欠债换成现在的美元的话，
如果换算成美元，
这个仆人欠的相当于十亿美金。
这个仆人欠了十亿美金。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东西，他也还不了。
因为他还不起。
那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
主人吩咐这个仆人卖了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东西卖了去偿还这笔债务。
主人这么做有没有不公平？
主人这样做是不是不公平呢？
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仆人确实欠下了巨额的债。
因为这个
他有责任要偿还。
因为这个仆人确实欠了巨额的债，他有责任偿还。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一个属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属性。
是公义。
是公义。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没有神的公义就失去了饶恕的基础。
没有神的公义就失去了饶恕的基础。
没有公义也谈不上饶恕。
没公义都谈不上饶恕。
所以当看到自己和家人要被卖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仆人深深的绝望了
当仆人看到家人妻子儿女要被卖的时候，他深深地绝望。他怎么做呢？
他跪下来向主人求情。
他跪下向主人求情。
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还清债务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可能没意识到还清这个债务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还觉得他可以偿还，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佢仲觉得佢可以偿还，只系需要时间。
其实我们啊，罪人其实跟他是一样的。
其实我哋罪人都系同佢一样嘅。
我们也天真的认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做一些什么，可以让神满意。
我哋天真咁认为，我哋可以靠住自己做啲嘢，令到神去满意、
啊。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
靠自己嘅行为得救。
那这里说主人就动了慈心。
这个时候主人动了慈心，
这个慈心的意思其实是怜悯，
这个慈心其实是怜悯，
是主人怜悯了他，
主人怜悯了他。
那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不加给人应得的报应，是免除制裁的意思。
怜悯的意思是不加给人应得的报应，是免除制裁的意思。
这里主人动了慈心，不是因为仆人能够还债，而是因为仆人有愿意还的心。
这个时候主人动了慈心，不是因为仆人有能力偿还，而是仆人有愿意悔改。
人愿意悔改，神就喜悦。
人愿意悔改，神就喜悦。
神是看重人的心。
神是看重人的心。
那主人没给他应得的惩罚。
主人没给他应得的惩罚。
没有把他的和他家人卖身抵债，而是把他放掉了，释放。
没卖了他的家人抵债，而是将他释放了。
给他和妻子儿女都自由了。
俾佢妻子同埋儿女自由，
取消他的债务，
取消咗佢嘅债务。
我们注意哈，这个主人没有说，哦，我放了你和你的家人，不卖你们了，但是你们，一家人努力工作，然后以后慢慢还债。
注意，主人冇话我放咗你哋，但系你哋都要努力工作，以后还债。
没有哈，主人免去的不是仆人的一部分债务，而是他全部的债务。
主人而系免去仆人一切嘅债务。
主人在他的账本上把这笔账是一笔勾销，
主人将呢笔账喺佢嘅账本上边一笔勾销。
那主人自己承担这个损失，
主人自己承担呢个损失。
所以这是恩典，
所以呢个
系
恩典，非常大嘅恩典。
那恩典就是神给人本来不应该得到的，这叫
恩
典。
就系神俾人本来不应该得到嘅，呢个就系恩典。
那预言中的这个主人是代表天国的王，其实代表上帝。
预言里边咧，这个主人是代表天国的王，就是上帝。
在这几节经文中呢，耶稣把上帝的属性向我们显示出来了。
在这几节经文里边，耶稣将上帝的属性向我们显示出来。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
他不把有罪的当无罪。
他不会将有罪的当无罪。
然后上帝又是怜悯的。
上帝又是怜悯的。
他没有把我们应得的惩罚加给我们。
他没有将我们应得的惩罚加给我们。
上帝是有恩典的。
上帝是有恩典的。
他把我们原本不配得的饶恕、赦免赐给我们了。
他将我们原本不配得的饶恕赦免赐给我们。
预言中的这个仆人和同伴同样是代表我们。
预言中的仆人和同伴同样是代表了我们。
所欠的债是代表我们的罪。
所欠的债是代表我们的罪。
我们都记得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曾经说哈，免我们的债，那就是意思是免我们的罪。
主祷文里面说免我们的债，意思就是免我们的罪。
那罪的原意就是射箭没有中靶心，那就是罪，偏离目标。
罪的原意就是射箭没有中靶心，
偏离神定的目标，
偏离神定的目标。
那犹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犹太人认为罪就是欠神的债。
犹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犹太人认为罪就是欠神的债。
我们所有人都欠了上帝的债，
我们所有人都欠了上帝的债，
我们都有罪，
我们都有罪，
都像那个仆人一样，
都好像那个仆人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行为来还我们的罪债，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还我们的罪。
我们该受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死。
我们该受的惩罚就是死。
因为神是公义的，罪债必须用死来还。
因为神是公义的，罪必须要用死去还。
但是神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但神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神爱我们这些他爱的人，
神爱我们这些他爱的人，
他不愿意我们死亡，
他不愿意我们死亡。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神就自己道成肉身，
神就自己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他亲自替我们付罪债，
亲自替我们付上罪债，
他付上了死的代价，
他付上了死的代价。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性完全把我们从最终买赎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一次性将我们在罪律的里面买赎了出来。
正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还清了债，所以我们才从罪债中得到释放。
正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还清了债务，所以我们在罪里面得到释放，
我们才得到我们天父的完全的饶恕，
我们才得到我们天父完全的饶恕，
能够与天父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
能够与天父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
并且还能够承受天父的产业，
并且还能够承受天父的产业。
上帝饶恕了我们，上帝也要我们去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
上帝饶恕我们，也要饶恕我们 得罪我们的弟兄。
饶恕是天国的法则，
饶恕是天国的法则，
那是教会也是所有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
是教会也是所有基督徒要遵守的。
我想趁这个机会，我请大家饶恕我一个错误，
我想趁这个机会请大家饶恕我一个错误。
那是上一次我来这里讲到，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我来讲到的时候。
我当时分享一时很兴奋，我讲错了一个例子。
我当时讲错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一开始他讲八福。
就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一开始讲八福。
结果我讲成八福一开始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结果我讲错了，八福一开始就是使人和睦。
其实八福一开始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其实八福一开始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突然感到圣灵强烈的责备我。
嗰日晚黑翻屋企，我突然间感到圣灵强烈的责备。
责备我粗心。
责备我粗心。
竟然就因为这个错误，我是整夜失眠，怎么也睡不着。
竟然因为这个错误，我成晚都没睡着。
哇，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神的话不是开玩笑的，
神的话不是开笑的。
然后后来我当时跪在神面前，
我当时跪在神面前，
我就痛悔祷告，
我痛悔祷告，
我求神赦免我，
我求神赦免我。
当时我对神这样祷告了，我说主啊，我会在同样的场景中当面向大家道歉。
当时我祷告说，主啊，我会在同样的场景里面向大家道歉。
只要有错，就要向神忏悔，向人认罪。
只要有错，就要向神忏悔，向人认罪。
神必赦免我们的罪。
神必赦免我们的罪。
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了。
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了。
我相信你们各位也一定会在主里饶恕我。
我相信各位都一定会饶恕我。
面对得罪我的人，如果不饶恕又怎样呢？
面对得罪我的人，如果不饶恕又怎样呢？
这个是要我要分享第二点，
这个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
不饶恕就得不到神的饶恕，
不饶恕人就得不到神的饶恕，
不饶恕就得不到神的饶恕，
不饶恕就得不到神的饶恕。
在经文28节到34节，王赦免了仆人全部的罪债。
在经文里面，王赦免了仆人全部的债务。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仆人哇，一定是欢天喜地的从主人那里出来。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仆人肯定是欢天喜地地从主人那里出来，
无债一身轻啊，
无债一身轻啊。
哎，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什么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一个欠他债的人，
他看到一个欠他自己债务的人，
是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
是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
结果他马上冲过去，
他马上冲过去，
揪住他的衣领，卡住他的喉咙，
揪住他的衣领，卡住他的喉咙，
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说你将所欠的还给我。
这个欠债的同伴他没有钱，他呢也跪下来苦苦的哀求他，说宽恕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这个欠债的同伴没钱，他都苦苦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我们注意哈，这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危机，都欠了债。
注意啊，同伴同埋呢个仆人都有同样的危机，都欠了债。
他们都在债主面前的这个动作和语言，你发现没有，几乎完全一样的。
他们在债主面前动作和语言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差别是数量不一样，
差别是欠的债务的数量一样。
那后面这一个欠的是10两银子，
后面这个欠的是10两银子，
是前面这个仆人欠债的100万分之一，
是前面这个仆人欠债的100万。
哎，没想到
百分之一，
没想到这个仆人是不答应的。
我想到这个仆人是不应承的，
把他抓起来，还下到监里面，让他还清，
将他下
到
监狱里面。
众同伴看到他这样就很忧愁，
众同伴看到他这样就很忧愁。
这些同伴是见证人，他们就把这事详细告诉了主人。
这些同伴是见证人，他们就将这件事详细告诉了主人。
主人大怒，
主人大怒，
然后斥责他说：“你这恶奴才！”
斥责佢你呢个恶奴才！
你可怜巴巴来求我，我就把你的债全免了。你不应该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
你可怜巴巴咁嚟求我，我就将你嘅债全免啦。你唔应该连恤我，好似我连恤你咁样咩？
也就是说，现在你的同伴向你求情，你不应该像我赦免你一样，免了他的债吗？
而家你嘅同伴向你求情，你唔应该好似我赦免你一样咁样赦免你嘅同伴咩？
因为你刚刚经历了主人的怜悯，你应该更容易对人有怜悯心，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经历咗主人嘅怜悯，你应该更加对人有怜悯嘅心。
那主人呢，把他交给了掌刑的。
主人将佢交给咗掌刑嘅。
这里呢是有受苦受折磨的意思。
呢度有受苦受折磨嘅意思。
要等他把欠的债全部还清才能出来。
要等佢将欠嘅债全部还清先可以出嚟。
为什么主人这么做呢？因为他不饶恕。
点解主人咁样做呢？因为佢唔饶恕。
为什么不饶恕是罪？
点解唔饶恕系罪？
因为不饶恕就亏欠了神的恩典。
因为唔饶恕就亏欠咗神嘅恩典。
因为不饶恕会带来更大的罪。
因为不饶恕会带来更大的罪。
当仆人欠到那个债到天文数字的时候，神都没有说你是恶奴才。
当仆人欠的债变成天文数字的时候，神都没有说这个仆人你是一个恶奴才。
可是当他不饶恕他同伴的时候，神说你这恶奴才。
但是当仆人不饶恕同伴的时候，神就说你这个恶奴才。
可见不饶恕这罪有多严重。
可以看到不饶恕的罪是很严重。
很讽刺的是啊，原先已经得了释放的人，结果又被送进监狱。
好讽刺嘅系，原先得到释放嘅人又被送去监狱啦。
那他再次入狱，不是因为欠的债，因为债已经免了。
佢再次入狱唔系因为欠咗债，因为债已经免啦。
这次入狱是因为他没有怜悯他的同伴，没有饶恕别人。
呢次入狱系因为佢冇怜悯佢嘅同伴，冇饶恕别人。
更讽刺的是呢，这个主人是照他仆人待他同伴的方式来对待他。要他还清所有的债的时候才能出来。
更加讽刺的是，主人今次是照仆人对待他同伴的方式来对待他，要他偿还所有的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要还清哦那个天文数字的债，这个他可能一辈子要在监狱里了。
可能要还清一笔数这个天文数字的债务，他可能一世都要在监狱里边。
实际上他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其实这个仆人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的神是烈火，
我哋嘅神系烈火。
神的愤怒就是叫罪人永远受苦。
神嘅愤怒就系令罪人永远受苦。
罪很像海里面的海藻一样，
罪好似喺海里面嘅海藻一样。
它密密麻麻的，你被一根缠上就是会致命。
密密麻麻嘅，只要被一根海草缠住咧，就会送上命。
不饶恕就是其中这样一根海藻。
唔饶恕就系其中嘅咁样嘅一根海藻。
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最后三十五节，它其实是一个结论。
三十五节其实一个结论。
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里边话：“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都要这样对待你。”
我们看见不饶恕的严重性了。
你睇到唔饶恕嘅严重性。
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讲过几乎同样的话。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几乎讲过同样的说话。
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里边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因为不愿意饶恕的人，说明他没有相信神的赦免和救赎。
因为不饶恕人的人相信。说明这个人不相信神的救赎和福音，
说明他没有真相信福音，没有真正悔改，
说明他没有真正相信福音，没有真正悔改。
当然这样他要尝到自己罪的恶果，
这样这个人要尝到他自己罪的恶果。
那刚才我们这样讲是从消极的一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饶恕人。
我哋啱先讲嘅系从消极嘅一面睇到我哋要饶恕人。
那接下来呢？主耶稣他从积极的一面要求我们要饶恕人。
接下来主耶稣又从积极嘅一面要求我哋要饶恕人。
在十八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哈，神特别教导我们要从心里饶恕人。
喺十八章三十五节，神教导我哋要喺心里边饶恕人。
那我讲最后一点是神求神赐给我们饶恕心。
最后一点是求神赐给我们饶恕的心。
那主耶稣要我们从心里饶恕人。
主耶稣要我们在心里饶恕人。
因为上帝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
因为上帝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
人的本性是不饶恕。
人的 本性是不饶恕的。
世界上的教导是让人感觉复仇是正义的。
世界上的教导是令人感觉复仇是正义的。
而且是大快人心。
而且是大快人心。
中国有的古话叫有仇不报非君子。
中国有古话叫做有仇不报非君子。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这些都是至理名言了。
这都是至理名言。
像人们喜欢那些武侠小说中，常常有一代人报仇不行，下一代接着去报仇。
在我们看的武侠小说里面，经常有上一代的人报仇不成功，下一代人继续报仇。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些书。
我小个时候中意睇呢啲书，
比如像《水浒传》哈，里面有好多复仇的故事，像武松啊、林冲啊等等。
好似《水浒传》里边嘅复仇故事，好似武松复仇同埋林冲佢哋嘅复仇等等。
都是历经艰辛，然后追杀歹徒。
历经艰辛追杀歹徒。
他们都被塑造成什么？叫侠肝义胆的英雄。
佢哋都被塑造成为侠肝义胆嘅英雄。
所以世代流传，歌颂。
所以世代流传同埋歌颂。
不止中国，外国也一样。像什么，如果你看的话，很有名的《基督山伯爵》呀，《王子复仇记》呀，等等，都是讲怎么复仇的。
好似美国的故事，
《基督山伯爵》、
王子复仇等等。
那人为什么喜欢这样的英雄？
点解人中意咁样嘅英雄呢？
因为不饶恕是人的本性。
因为唔饶恕系人嘅本性，
是人的罪。
系人嘅罪。
那饶恕为什么这么难呢？
为什么饶恕这么难呢？
饶恕之难在于我们要求公平。
饶恕之难在于我们要求公平。
我们要求恶有恶报。
我们要求恶有恶报。
人要自己有权利审判，自己要审判。
人要有自己的权利审判，自己要审判。
人要自己做上帝。
人要自己做上帝。
但是饶恕本身恰恰是要求我们脱离世上所谓的公平。
但是饶恕恰恰是要求我们脱离世界上的公平。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替我甚至替我们的仇人预先付清了饶恕的代价。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我和我们的仇人预先付上了代价。
所以如果从心里饶恕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
所以在心里面饶恕就是要效法基督耶稣。
愿意承受伤痛。
愿意承受伤痛，
愿意承受那不该由你承受的伤痛，
愿意承受那些不应该是你承受的伤痛。
宽恕别人等于是自己替他替对方付罪恶的代价。
宽恕别人等于是自己替对方付上罪恶的代价。
饶恕他人就是你为他人罪而承担他人带给你的伤害。
饶恕他人就是为他人承担他的罪带给你的伤害。
就像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所有的赦免都具有替代性。什么是赦免呢？就是甲对不起乙，然后乙不但不报复，并且替甲背负他的罪孽。
有位神学家说所有的赦免都有代表性。什么叫赦免呢？就是甲对不住乙，但是乙不但不报复，而且替甲恢复他的罪业。
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他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无罪的。
他也担当了自己的怒气。
他都担当了自己的怒气。
那有人可能听到这会问难道我们什么都要饶恕，任由恶人横行，然后他会逍遥法外吗？
有人可能会问，唔通我哋乜嘢都要饶恕，任由恶人横行，逍遥法外咩？
不是的哈，因为神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
唔系嘅，因为神系慈爱嘅，神系公义嘅。
人犯罪的后果，他自己一定要承担的。
人犯罪嘅后果，佢自己一定要承担。
神必不以不义为义
神必不以不义为义。
公义必然要伸张。
公义必要伸张。
但是呢，权力是在神。
但权力在神里边。
所以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圣经里边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行不义嘅必受不义嘅报应。
神从来不偏待人的。
神从来唔会偏待人。
所以请我们记住哈，惩罚是神的权利。
所以我哋要记住惩罚系神嘅权利。
那饶恕是我们的责任。
饶恕系我哋嘅责任。
圣经的教导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圣经嘅教导同世人系唔一样嘅。
那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个逼迫你的人祈祷。
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同样也需要别人的饶恕。
我们同样都要需要别人的饶恕。
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的那个仆人，他的同伴只欠了他十两银子。
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同伴只欠了他仆人十两的银子。
那这个其实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得罪其实远远小于我们对神的得罪。
其实我
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饶恕的心。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饶恕的心。